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好，前两周呢，孙牧师和张牧师在讲道的时候都已经提到过，那么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关教会的信息，让弟兄姊妹们来更加了解神的教会。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讲的题目呢叫教会的体制啊。那前一次呢，孙牧师讲到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这一个 building， 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那张牧师在上一次呢也讲过，教会的我们的目标、意向、使命是什么？是主的大使命。其实今天呢，我们还应该在周报上，也许下周周报我们会登出来，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是使万民做主门徒，然后让门徒再生门徒。那么，万民包括你，包括我吗？对吧？那我们是万民之一，对吧？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做主的门徒，然后使门徒再生门徒，就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之后，我们还会要带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在一个教会中哈，一谈到教会的体制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并不是太了解，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并不太了解所有这一些教会的体制。我自从信主以后就在宋恩堂，宋恩堂的体制，我相信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从宋恩堂出来的弟兄姊妹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段很痛苦很辛苦的过程。那么到了这一个教会以后呢，对这里的体制稍微有所了解，这就是我个人能够了解到的。但是呢，有的人会讲说这个体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根本不用管体制，因为我来这里就是听道的，来敬拜神的，体制跟我没太大关系。实际上我想哈，我们从宋恩堂走过来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个感触，体制跟我们是大有关系的。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每个人自然的他都会加入到一个教会中来，那么在这一个群体中，这一个体制在我们自己属灵生长生命成长的道路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慢慢分享。我想呢，先跟大家来把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教会中的集中体制来向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目前呢，我们的集中体制呢，基本上分为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那么呢，我们第一个，我把它放在这个图画上，可能大家比较看得清楚哈。第一个呢是主教制，这个主教制呢，分为我们看到有大主教、主教，然后有教区的牧师啊，然后是会众。那由大主教、主教还有教区牧师组成的一个团呢，他们叫做神父团。这一个团呢，掌握基本上是有着这个治理教会的权柄。那么呢，就说明有的时候呢，地方教会的决定权呢，它在这个神父团里，在这个其实在本教会之外的这一个就是组成的，就由主教、大主教还有教区牧师组成的神父团里来做出决定的。那这一个体制呢，可能现在比较明显的代表呢是圣公会，就是我们更正教里明显的代表是圣公会的体制。接下来呢，长老制。长老制呢，我们看到长老堂会呢是由多位长老来共同来治理的。那么这一些长老呢，又有一其中有一些长老在区会，就是这一个教区或者是总会，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范围内，他们呢都有一些的权柄啊。这个大概就是长老会的一个体制结构啊。下面呢，另外一个主要的体制呢叫会众制。我们的浸信会是属于会众制的体制。在会众制里边呢，我简单的列出了三种不同的体制啊，可能还有更加细致的一分别。那大概归纳呢是这三种。第一种呢是由单一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来 治理这个教会的，那就是说由会众选出了执事，然后呢，这个牧师或者是单一的长老呢，来负责这个教会的属灵带领，然后这些执事呢是来support， 是来协助这个牧者来进行一些行政的工作，但是最终呢，把一切的需要决议的事情呢，要带到会众面前来，来会员大会来投票来通过。那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也是会众制啊，就是会众选出的长老，那牧师呢也是长老中的一位，那么他们来共同的来治理这个教会，属灵的带领。那么我们的有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像我们现在 Mission Baptist 的形式哈，就是多位长老，牧师也是其中一位长老，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在属灵的方面带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呢，就是我们的 Church Council， 他们是主要负责行政方面，负责就是教会的管理方面，来帮助辅助这个牧师和长老的带领。然后呢，最终的决议呢是要带到我们的会员大会中来，最后来投票来通过的。那最后还有一种形式呢，这个比较熟悉，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来聘雇一个牧师到教会来牧养，下面就是会众，董事会呢是会众来选出来的，而所有这些形式中呢，这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任何圣经基础的形式，就是说它是完全使用了现代的公司法，公司的运作程序来把它拿到教会中来这样来管理运作的。那么这一个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其实直观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确实也经历到，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牧师成了一个聘雇的人员，其实在牧师的角色上他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带领和权柄，那本来董事会的成员应该是被牧师牧养的对象，那么现在呢，他成了牧师的老板，所以呢，这个结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经历宋文堂的弟兄姊妹可能能够更深的体会到。那么它的问题在哪里哈？就是所有这些机制哪体制，是为了体制是为了做什么用的呢？它是一个是为了管理啊，为了管理教会，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有很多的甚至有财产，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管理，所以呢它出现了这种体制如何去运作管理。另外一方面呢，体制呢其实是为了目标来服务的。那我们说所有这些体制，什么是好的体制，如何去评论它是个好的体制。那刚才咱们提到哈，体制是为了目标来服务的，那么如何达到一个目的才是这个体制的能够体制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哪一个体制才好，哪一个体制又不好，它为什么又不好，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体制，在某一种体制中，有时候我们进入教会体制不是我们选择的，那它本身就有了这种体制，我们就像说生孩子一样，那个父母和家庭不是我们选择的，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信主了，接受福音，你自然就在某一种体制中。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参与到教会的服事中去，当然你可能 involve 的参与的更多的时候，你就会更了解这个体制的作用在哪里哈，长处和弱点。那么所有这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答案，我想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神的话语里，回到神的心意里，体制是为了目的来服务的。那么神在教会中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够配合这样的目的。我这里引用了两段经文哈，我没有刚才没有读出来哈，那么大家就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哈。第一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那是神刚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他让他的仆人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什么呢，他说 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就是神把以色列人，神呼召了这样一批人，神把他们带出来归给神。然后他说，你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是这一群人要作为属神的子民了。然后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我们看到神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但是神的心目中在想着全地都是我的。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处理人和神之间的事情的，那代替人来献祭。但是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出来说归给我做做属我的子民。但同时神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在从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心意里面，其实后面整本圣经我们知道，神预备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他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人，他要让以色列人做属他的子民，同时他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他要祝福全地的人。那么在最后第二段经文，我引用了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在2:9。彼得前书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们知道，几乎到了圣经最后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神说什么呢？神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你们是谁呢？这个你们是基督徒，是我们，是教会。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看上去很像吗？这两段经文，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蒙召，我们被神带到他的面前来，我们成了属神的子民。他说我们是祭司的，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同样有着这样一个心意，我们做了属他的子民，神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神同时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神要透过我们基督徒，透过我们教会，神要祝福全地，祝福其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从头至尾，神有着他永恒不变的心意，他呼召出人来，他要我们在他里面来成长。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的使命，他要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自己成为门徒，我们还要让门徒再生出门徒来。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边的永恒不变的心意。那么什么样的就是如何能够达到这个心意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奇怪哈，好像跟教会的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哈。第一段经文呢，我们读了在民数记里面读了一个这个加勒哈。第一段经文呢，我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大概比较知道这个背景，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哈。那么是这一段经文呢，是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神答应他们说，我向你们列祖起誓，答应给你们的那块地就是迦南地，说我要把你们带进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神带他们到西乃山，为他们立下了颁布了律法，立下了规矩，然后把他们操练他们，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就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然后呢，神说呢，你们派人去窥探那地，就是派探子派侦探去探一探我答应给你们的那块地。这个侦探是怎么样出来的呢？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选一个代表，然后十二个人派他们出去去探那块地。其实那块地什么样子神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神让他们每一个支派的一个人一起去来看一看那块地。那这十二个人去了以后呢，而且带了那个地的土产回来，两个人抬一挂葡萄 啊，非常丰美的果实啊。回来以后，其实呢，他们是说了，那块地是流奶与蜜的地，神说的没错，神答应的是对的，那块地是很美。但是呢，这十二个人中有十个人讲，但是我们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哎呀，城墙高大，坚固，那个地的人呐，都非常大，都像伟人的后代。他说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看自己也像，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像蚂蚱，所以我们不能够进去啊。那这十二个人里面有十个人这样讲，当时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哭嚎啊，就说哎呀坏了，我们要死了。所以呢，他们的决定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吧，我们另找一个首领，我们回头吧，不能够进去了啊，到那里我们会死的。这时候这十二个人中呢，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叫约书亚，一个人叫加勒，这两个人跳出来跟以色列众人讲说，不对，说那一块地呢是流奶与蜜的地，是神给我们的，是美地，而且神若喜爱我们，神一定能够把我们带进去。所以他们两个提出了这个不同的意见。那当时的全会众的反应呢，是拿石头把这两个人打死，然后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然后这个时候呢，神的荣光就显现了。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被数点的男丁就有60万人啊，要把这两个人打死，大概一个人扔一个石头子就够了，这两个人就完了。所以当时呢，神的荣光显现，如果不是神出手，这两个人就死掉了。那神说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灭掉，因为这个他们经历了我从埃及里显示出来的这些大能，他们经历了一切，这个时候还试我探我，他们还不信我。那么他说他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灭掉，然后他跟摩西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哎，来承受这个地。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呢，摩西就在神的面前来为以色列人祷告。摩西讲说，神你不能够灭掉他们啊，摩西在为以色列人切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头一句话呢，就是说神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就是神应允了摩西的祷告。然后下面呢，神讲，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后面他说这些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能看见我的荣耀，看见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些人的表现就是这样，不断的来试探神，不听神的话。后面呢，神说他们断不得看见那地。我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知道，后面确实是那一个世代的人全部都在旷野中倒闭了。24节，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我们刚才简单的介绍了这一句话的背景。那当时呢，只有加勒还有一个约书亚两个人，我们说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人是站在神的这个立场上的。那么这两个人中呢，约书亚大家可能知道，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做领袖的。那这个约书亚呢，一直是摩西的帮手，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他也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领袖，将来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而在整个的会众中，以色列的会众中，其实只出现了这一个人，这个人叫加勒，就是从出埃及出来被数点的60万男丁里面，其实只出现会众里面只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说神说他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一的跟从我，所以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地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中，达到了神的目的，神把他带出来，其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然后要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去承受神的美业，承受神所赐给的那一个产业。那么为什么这六十万，咱们说说如果说两个人的话是30万分之一啊，其实整个会众里60万人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进去呢？那我们说在这个整个的出埃及过程中，在那么多的人有没有体制？ 咱们想一想，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有没有体制？有的。摩西设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啊，管理大家。后来各个支派都有各个支派的长老，啊，后来还有我们看到最后后面这个可拉大贪亚比兰造反的时候，以色列的250个长老，所以他们也有长老制啊。会众制啊，如果刚才听会众的话，那个60万人就把这俩人打死了。那投票的话，绝对是死掉了，绝对的压倒多数，啊，所以他们有各种的制，但是这些制能不能把人带进迦南地，能不能把人带进神的应许里面去呢？似乎是不能。说这些制好像是不能缺少，他们在运作，但是这些制好像不能够把人带到那一个目的地里去。而这里神讲，他是因为什么进去的呢？他不是因为体制进去的，他是因为一个心智进去的。神说这一个人，唯独这一个人，他另有一个心智，他跟别人的心智不一样，他专一的跟从我，所以他进去了。我们再看一下另一段经文哈。另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里面，头一句话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每读到这一句话，我心里非常有感动。我们都是同蒙一个召命，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被神呼召，被带出来。从为奴之家被带出来，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我们成了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即便我们今天还这样软弱，但是神已经称我们做圣洁的弟兄了。那后面他讲把摩西和我们的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对比。摩西是仆人，为神的全家进猪，当年是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今日基督要带领他的儿女进入到荣耀中去。那这里做了一个对比，摩西是仆人，为他的全家尽忠。往下好吗？第六节，这里讲基督是儿子，要治理神的家。我们上次在谈到教会的时候哈，我们谈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谈到教会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教会需要治理吗？教会一定需要治理。如何来治理呢？圣经上说基督是儿子，他要治理神的家。所以教会永恒的头，永恒的治理者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任何的势力可以取代这一个管理，这一个统治。那么我们讲哈，神治理，基督来治理，好像讲看不见，对吗？那么怎么治理呢？我们思想一下哈，从圣经里所有的记载，在我们刚才谈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其实神在治理，他差派他的仆人摩西来帮助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我们在以色列整个的历史中，咱们看到有士师时代。我们看到神差派那些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后来呢又有了王国时代，神说呢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立王，神说他们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其实一直以来神呼召了这一批人属于他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王。一直以来神要治理他的国家，治理他的子民。那神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呢？神通过拣选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仆人来去教导他的百姓，来去治理他的百姓。无论是摩西的时代，无论是士师的时代，无论是王国的时代，其实神的心意是不变的。其实至今来讲，基督要治理教会，神的心意是不变的。但是当这里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当那些国王开始不遵从神的命令，当那些祭司的口中开始不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好像神是一个看不见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来治理吧。我们自己需要一些体制，我们需要开会，我们需要商量商量，因为我们要办事嘛。 所以呢就产生了这种状况。但是每当这个状况产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后果就非常惨痛了。那现在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神到底要如何来治理他的家？基督是儿子，他要治理教会，要治理神的家，他如何来治理呢？我们看一看在神的心意中的那一个体制是什么。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画哈。神的心意中，其实在整个圣经记载中，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神呢，他要差遣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教会，即便在旧约的时候，他也差遣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以色列民。在这里呢，神经常在圣经里面，神把教会、把会众、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甚至把以色列人们都比喻作羊。羊群是需要有带领，需要有牧养的。那神的心意里面，神要差遣他的仆人，神要呼召、要拣选、要差遣他的仆人来透过这一个差遣，透过这一个牧养的工作来治理他自己的教会。那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从世界上被神招出来的一群人，那神要用这样一个系统来治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我这里写了一个画了一个撒旦的工作。撒旦在教会里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这一个体制进行不下去，经常进行不下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行不下去，其实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的教会也进行不下去，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有两重的关系，一个就是神与他仆人的关系，一个是他仆人与教会会众之间的关系，与羊群之间的关系。那么撒旦所做的其实只要两件事，其中一件就好了，只要他剪掉任何一件关系，就可以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把人重新掳回世界里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时代，当他们剪断了会众与他仆人的关系的时候，那些会众就造反，他们要拿石头把这个仆人打死啊！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在神与他仆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当祭司已经不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当他们的国王已经去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开始被剪断了，那整个的国家就开始混乱，百姓混乱，就开始灭亡了。把它拿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中，弟兄姊妹可以看一看，其实通过这一个图画放在我们心里，它可以让我们来衡量一下哪一个体制。其实我们的体制如果不是为神所用的，我们可以讲它一旦不为神所用，它将为撒旦所用。唐崇文牧师在这里讲过，在墨尔本讲过一篇道，他说撒旦的投资与教会的崩溃，其实在撒旦在教会里有非常非常重的投资，他的目的绝不是削弱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教会崩溃。所以当他剪断，如果他剪断了头一层关系，当神的仆人不再向神尽忠的时候，昨天我们晚上张牧师读到一篇文章，还跟我分享，当一个神所拣选出来的仆人他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他第一要求的，其实也是唯一要求的，是什么内容呢？大家可以想得到吗？他是不是需要他要有爱心，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做那样的工作，都需要。但是其实他第一要求，他唯一的要求，他要向那差他来的人忠心，他要向主忠心，这是他唯一的要求。但是当这一个要求没有了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关系就被剪断了。当这个仆人的头上，他不再对主忠心，他在对董事会忠心，他在对某一个团体势力忠心，他在对他自己的名誉忠心，对他自己的饭碗忠心，只要把这一个重心转移出去，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一层关系就被剪断了，那整个的会众就会偏离。我们可以办一个大教会，我们现在的目标，我们办个大教会 OK， 我们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的做，但是做起来是什么？可能上面那个关系早已经没有了， 做起来呢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各种方面，那已经不是为神，不是对神忠心了，那个关系被剪断了。那么第二层关系，如果这一个仆人是对神忠心的，那么我们会众的弟兄姊妹能够认得吗？他是对神忠心吗？当一个对神忠心的仆人，他所讲出来的话很多的时候不大好听了。我们看主耶稣讲话其实不让我们舒服，每一句话都不大舒服。他说你要舍己，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你要为我丧掉生命，基本来说就让我们死啊，不舒服，死能舒服吗？对吗？他说让你饶恕70个7次，无条件的饶恕，为什么这样做？所有这些话说出来不让人舒服。摩西，难道那些人要把摩西打死是偶然的吗？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是60万个人呢，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不舒服。那如何去分辨这一个？当我们的感觉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撒旦所利用的一个，这里我真是心里迫切要跟弟兄姊妹讲，其实撒旦所利用的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感觉。我的 feeling 不好，我感觉不好，所以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这一层关系大概就脱节了，我们可以离开了，我们不需要到教会来，我自己敬拜神就可以了啊，我们可能会游走很多个教会，看看这一个，看看那一个，都好也都不好。我们把这一层关系脱开了。当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流行，他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呢？第一，一定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已经在撒旦肚子里面，他不需要吞吃了。一定是基督徒。第二是什么样的？是那些离群的，那些落单的，那些软弱的，受伤害的，那些不明真理的，只凭着感觉的。那一天我们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真的是很好，说通往地狱的路总是用一些非常善意的建议吧来铺成的。你有很多善意的，很多能够体贴自己感觉的东西意思，那么带领我们滑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图画能够印在我们脑子里边哈。那我们这一个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教会我们跟神仆人的关系，神的仆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体制里，你需要进入这一个体制，才是神的家，才是神所治理的教会。你无论你长老制、会众制，无论什么样的制，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一个治理来，我们不能够让这个东西中间被剪断。那么如何能够保持这一个制，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里面来不被剪断呢？我觉得首先头一点哈，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觉得我在宋文堂我曾经分享过这一个，我们在一次的这个上一次我们的功能小组的培训里面，我也又一次分享。那今天呢，我再一次把这一个内容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讲至关重要，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来到一个教会，我们首先要分辨那一个属灵的牧者，谁是那一位神差派的仆人，他能够带领我们，带领教会，我们一起来跟随神的。因为我们是羊的生命，我们需要被牧养。那么我们怎么分辨呢？这一个人是神的仆人吗？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说首先头一条，这一个人他需要有神的呼召。当然很多人说这个呼召看不见，你说你有呼召，我说我有呼召，大家都说呼召，呼召这个词儿你看不见，你说你有神的呼召，谁知道你有没有呢？对吧？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一条，这个有呼召的人他一定说有，那没有呼召的人他会，当然他说有的不一定有哈，但是没有的他一定不会说他有，就是说他说他没有的一定没有啊，要反过来这样讲啊。那比如说呢，释迦摩尼他说的我开悟了，他从来没说他自己是真理是神，他生下来天地就有了，他从来没说我创造天地。那我们非说哎呀你是神，那是我的问题， 他都没有讲，我非说你是神，那是我的问题。而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真理的本体。他宣称他是，当然我们可能还会看，会分析他到底是不是啊。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那自己都不宣称他是的，他不是，对吗？那我们要知道他宣称他是的，在这里面，在宣称的里面，我们再分享，再来分辨。所以呢，不宣称他是的，他在属事上面非常用心啊，他的拿一点点精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去搞一些权柄啊，弄一些弄这个东西，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分辨出来，这样的人他是没有神的呼召的，我们是不能够跟随的，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分辨啊。第二，当有人宣称自己有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他什么？需要他看他自己生命和侍奉的见证。他说，我说我有呼召，我用什么来回应这个呼召呢？我的时间放在哪里？我的精力放在哪里？我生命的见证在哪里？那我们需要用这一个东西来分辨，这个人他是否用他的全副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生命来回应他所宣称的那一个呼召。当一个真有呼召的人的时候，他一定在生命里有这样的见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看下面另外一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下面一点我们要看看他手中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人他对使人做门徒感兴趣吗？他真的是神呼召的，他也回应了，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呢？他对我们大家吃吃喝喝感兴趣，还是对带人做门徒来感兴趣？他的精力时间投资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分辨。另外一条，主说什么？主说凡我所吩咐的你要教导他们遵守。这个人在讲什么呢？他讲自己的学问，他是博士，他讲自己的东西，他还是教导神的话语。他是怎么教导神的话语？他是断章取义，只抽出一部分来讲。有人讲讲四分之一的圣经啊，旧约不讲，一半去掉了，新约只讲一部分，有另外一部分不能讲，讲的这一部分呢还要学习预备着，其实是对别人讲的，其实是攻击别人的，不是为了自己讲。所以我们看这一个人他到底讲什么，他是能够从头至尾整全的来教导神的话语吗？主耶稣说凡我所教导的，没有说我教导的好听的你讲，不好听的你就不要讲了啊，说凡我所教导的你教导他们遵守。这一个自称有呼召的人，他在做这一件事吗？下面最后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判断，这个人做这些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建立自己的名望，还是为了求神的荣耀？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他说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的，这个人是真的在他没有不义。所以当我简单的把这些观念列在这里，我真的求神怜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有一句话我没有写在这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请弟兄姊妹们把这句话记住了。我们是凭着真理，凭着真理来判断，凭着信心来跟随，我们不凭感觉。这里没有感觉，不是凭着感觉好，我今天感觉孙牧师对我很好，我感觉张牧师也对我很好，哎呀那么 nice 那么关心我，所以我就来这里，所以他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因为他让我感觉好。这个关系是不可靠的，弟兄姊妹们，感觉是会变的，尤其在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你一定感觉不好。在你面对神的仆人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理解，你就像摩西处理问题的时候会众不能理解，在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没有用的，你的感觉是欺骗你的。我们需要凭什么分辨？需要凭真理分辨，需要凭信心来跟随。当我们分辨出来这一位是神所差给我们的，是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需要跟随，不是跟随某一个人，是需要在神的治理之下，在神的家里，我们需要来跟随，需要来顺服，然后需要我们要委身稳定在这一个家里面，我们需要成长起来。 神为我们设立的教会，神为我们差派了他的仆人，神要自己治理他的教会，治理他的家，神要让我们在里面成长起来。我们不能够成为短期可以，长期的游走四处的有的基督徒，长期的在各个教会中游走，不能够稳定下来。其实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不利的。那当我们认清了这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的领袖、属灵的牧者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安稳下来，在这一个家里，我们需要参与服事。上回孙牧师讲过，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操练彼此搭配。我们之间可能有摩擦，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操练自己的爱心在里面成长，我们操练能够基督做我们头来支配我们，我们被他搭配好了，我们在里面成长起来了，我们真的生命成长丰盛，成为主的门徒。有一天主把我们也差派出去，也做他的使者，也做他的仆人，我们使更多的人做主的门徒。我相信这是主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凭感觉，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凭着理性认真的分辨，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在神的家里边来跟随。这就是我们头一段经文所分享的那一个迦勒，他进了迦南地，因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他那一个心志，他是专一的跟随主的心志，专一的跟从神的心志，专一的在他的家里面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好在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三章哈第六节，我们刚才说到神是儿子要治理神的家，后面还有半节，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就是他的家了。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同时神在这里讲我们需要胆量。我们看到迦勒和约书亚面对着那么600,000会众的石头的时候，他们需要胆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面对着整个会众造反的时候，他需要胆量。历史历代神的仆人，他在传讲神的先知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被杀被打，他们需要胆量。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样需要这样的胆量。弟兄姊妹们，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另有一个心志是什么意思？我们与人不同，我们所求的不再是世人所求的东西，我们所想要的不再是世人所想要的东西，我们不再只是为了我们之间的 nice, 我们之间的彼此感觉比较好，我们能够彼此帮助，我们不再是为了这一个而坐在这里。而我们的心智与别人是不同的，那一个心智是专一跟从神的心智。在这个世代里，你有这样的心智需要胆量。同时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为那一个神的仆人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在神面前的忠诚之心，他们能够站住，同样需要极大的胆量。在现在的社会里，他们需要抵抗那个世俗的诱惑，名誉、地位、声望、自己的一切，他们需要抵抗这一个。那他们需要同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需要抵抗我们善意的那一些所谓的建议啊，你怎么样好，你这样才好，你那样才好。他们要在各个纷乱的情况中，他们能够站立的稳，来忠诚的对待他们的主，对他们的主忠心，对我们的主忠心。所以这一个过程圣经里跟我们讲了，我们今天也确实的体会到了，我们不但在基督里要将这样的盼望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同样我们要将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坚持到底。圣经里说什么？说那就是神的家了。当我们在这一个系统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家里边了。基督是教会永恒的元首，是教会的头。我们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爱一个堂会超过爱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爱一个居所超过爱我们的主的时候，爱一个团体超过了爱我们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爱自己的名誉地位，爱自己的任何东西，当这一切超过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他的家了，我们就不配做神的仆人，我们也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另有那一颗心志，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样纷乱繁华的世代里面，我们知道在撒旦对教会不断的攻击里面，我们能够有清晰的头脑，能够有那一个坚定的心志。神说他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的跟从我。求神来帮助我们，来专心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是同行天路的伙伴，愿我们这里面真是按照我们的使命，我们这里面能够出现更多主的门徒，我们能够让门徒再生出门徒来，我们来跟随主，在他的家里面来成长起来，使神的旨意能够顺畅的在我们中间来行使。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你永恒的恩典里呼召了我们。主啊，教会是你的，这里是永生上帝的家。主，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治理自己的家，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你的教会，把你的仆人，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祈求你施恩怜悯。主，祈求你的光照亮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能够另有这一个心志，来专一地跟随你。主，你也赐给你的众仆人，你所差遣的牧者，能够有这样一个心志，来专一地忠诚于你。主啊，使你的旨意能够顺利地成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使你自己治理你自己的教会，使你自己的荣耀在你的教会中彰显出来。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尊崇，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